今天这个邀请了我的两位合伙人，一位是毛泽民，一位是这个 Jeff。毛泽民大家已经见过了，我们上次聊过一次元宇宙啊，那次那个元宇宙毛泽民讲的，就那一期视频，我认为是我听过的最透彻的一期啊，就是从本质上，从哲学，从这个根源上讲透了这个元宇宙，不是流于表面那些东西，啊，今天我们就我们今天邀请这个 Jeff 也是我的 partner，Jeff 之前是在这个华尔街出身的，他在 Morgan Stanley，后来去这个泰国做交易所，拿到泰国王室的投资，啊，我们三个等于是这个频率走到了一起，所以碰撞出了很多火花，然后我们今天想继续再碰撞一下，哎，大家一起聊一聊。聊一聊这个火星城吧，因为这个我的感觉是啊，这个时代走到了一个节点上，这个节点上就有点像这个五月花的这个小船已经扬帆起航了，这个第一批这个我先驱者已经开始这个思考这个未来世界长什么样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碰撞一下这个未来世界是什么样，以及我们把这个我们的 Mass City 的这个计划跟大家这个讲一讲。然后我要不先 share 一下 screen 好了吧？对，这个是我们也，我之前也讲过，就我们过去几个月一直在构思这个事儿，比如这个 Mass City 是什么样？本质上是我们在思考这个未来的世界，这个新世界、星际世界，长是什么架构的，长什么样？它跟现在这个世界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只是启发大家去思考这么一件事儿，同时我们也想做一些这个星际世界的工作，来这个一是启发，二是做一些有趣的事儿吧。哎，所以我们就思考了这个火星城 Mass City 这个计划。我们可以看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 phase one、phase two、phase three，这个思维也比较这个，思维比较跳跃。比如第一阶段，我们想做这个 Mass City DAO，这个 DAO 是我们一会儿要详细聊的一个事儿。然后是这个信托基金啊，还有这个火星城的 OTC，我们在泰国那边拿到证监会的牌照，所以想做这个 OTC 这件事儿。还有就是火星城娱乐啊，娱乐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大家这个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生活？它肯定不是现在像现在这样的996的方式去打工的，肯定是有另外的一个活法的。那这个 Phase Two 呢，也是我们想的这个这个慈善基金啊、旅游啊、医疗啊、艺术啊，本质上是想把有这个共同信仰和或者说大家一起都看到了这个星际世界或者看到了那个未来世界、高维世界的这些人，我们把大家组织到一起啊，来去一起这个做一点事儿，降低一下彼此的这个信任成本。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说过现在的这个世界呢，它是用这个法律或者说你是。其实本质上你在玩别人的规则嘛，你是按照别人给你定的规则，你去开公司也好，你去什么开个银行也好，或者你去这个你去转账也好，你其实本质上是你在玩别人的东西。那未来的世界呢，它可能是一种道的形式，或者一切都在区块链上的形式。那怎么去促成这个有共同理想的一群人去合作，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事儿。那到了第三阶段呢，其实我就想聊聊这个。科研呀，这个教育啊，包括一些很好玩的，比如说这个马斯克要带领我们去火星，到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这个火星地球来回跑吧。你比如说包括这个地心世界探险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也了解过很多。比如说我有一个修行的这个师傅啊，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就有人去过这个地心世界啊，然后我自己也了解过这个很多人类真实历史的这个故事。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慢慢聊，就是地球可能并不是我们这个书本上。听到的那些，可能人类的历史和这个世界到底咋回事，就完全不是那回事儿啊，完全不是那个书上看到的那个，或者是这个奴隶主告诉你的这个背景故事，完全不是那样啊。这个地球之大，可能会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哎，这个也是我们想探索的一个事儿，就是为什么这个过去的这个世界的结构是这样子，那未来的世界结构又会是怎么样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蓝图，一个愿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三位一起去交流碰撞，针对这里面的细节。那 Jeff，你先聊一下咱们这个，其实我跟毛泽民也一直想听你讲一讲，就是为什么选泰国，对吧？这
啊，
个。
其实，OK，这个不是说我选的是应该是我觉得是泰国选着我啊，应该是这么一个理解，因为就像你说的，我是一个就是科班出身，然后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受一个就是非常正统的一个教育，然后也是一个非常一个正规的一个道路，从这个读书开始到工作，那总体来说是在 一个框架里生活。那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这个活着是为什么，对吧？就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我已经基本上什么都有了，对吧？然后我也有我结婚也有小孩，就所有事情我都完成了。那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对吧？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啊，也是这个 crypto 能带到我，就是给我一个新的一个世界，让我看到了，哎，就是你可以这么活，对吧？你可以去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那这个时候我就相当于是自己选择了这个路啊，然后去体验了一下，然后体验一发不可收拾，就像这个星际大爆炸一样，对吧？一下子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然后在这个泰国也非常的顺利，这这个拿到了很多的这个投资人的认可，对吧？然后这个也一路也非常顺。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真正的体会到了一些就是之前就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信仰的问题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得到的问题。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因为在泰国有很多的这样的人，他们和我之前遇到的这个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遇到的人呢，就是这个思维想法都是就是不是一样的类型。然后呢，我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就像教主你和他们在过这个得到人的交流过程中，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心得。那因为受到这样的人的启发啊，我就开始去着重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一块的东西啊，就除了这之前这个就是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金融方面或者华尔街方面的一条东西之外的一些就是关于这个生活，关于思想，关于这个哲学啊，这些东西关于历史这些都是我很缺乏之前，但是这个自从了解完之后啊，我就觉得哎，这个世界其实是非常多姿多彩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拜会了一些这个大师啊，其中有赵坤通斋。那赵坤通斋是这个泰国的富僧王，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德高望重的一个人。然后我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拜会他，然后我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当时问了很多的关于这种世俗的问题，然后赵坤通斋就讲了两个字，他说放下，啊，这个两个字其实在我心中播下了一个种子，啊，我就在想，哎，既然这个大师都说了要放下，那到底放下的是什么？所以在未来的3年，18、19、20，包括今年21年。我一直在追寻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放下的是什么东西啊？那自从和教主啊和毛泽民就交流之后呢，我对这个世界啊，对这个 Matrix 更加的有了深入的了解，和之前的这种想法有一种就是激烈的碰撞。因为我之前有很多的执念，有很多的想法，那现在慢慢慢慢的就放下了，慢慢慢慢就理解了啊。那所以我这个可以慢慢的展开来说，但是总体而言就是说泰国确实是选择了我啊，在这个时间段能够让我就是开悟开智啊，这个我觉得是我对泰国的一个感激吧。因为这个国家确实太神奇了。
因为当时我是感觉啊，就是大家其实有时候陷到了一个中国美国的这么一个陷阱里面。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本质上它不是按照国家或者按照地域去分的，就可能更合适的一个目前这个矩阵里面的分法是按照阶级去分吧，或者按奴隶主这个方式去分。其实本质上它这个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他们是当时比如说一战二战之后呢就已经确立了，就已经把地盘都画好了。哎，那你比如说你中国搞这个人口大国搞制造业啊什么的，那你美国可能搞一些高科技啊，你泰国可能搞一些旅游业啊，可能他们已经很早就分好了。那我们时常会发现就在矩阵里头会陷入到这个 比如说中国好呀，还是美国好呀？这个欧洲好呀，还是中国好呀？这个中国这不行了，然后美国这不行了，就陷到这个对比的这个陷阱里面去了啊！但事实上，如果你能把这些全部都这个抛开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会很精彩，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跟我当时从美国去离开美国去了一趟墨西哥一样，我就发现打开新世界了。就是怪不得美国一直要说这个墨西哥这不好，那别去，这不安全，那怎么样了？因为你一旦你去了之后，你就开了智了，开了智了之后，你就不想在美国花钱了，不想在美国消费了。这个东西很玄妙，这个就跟这个现在这个跟你用消费主义洗你的脑一样，让你买这个买那个，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对吧？这个本质上它是一个套路，就是消费主义的这个陷阱。包括我想去这个非洲看一看呀，南美看一看呀，甚至我一定要去这个南极洲看一看，甚至将来就要去火星看一看，也是这个原理。就是我发现这个前几十年啊，就白活了。你就是这个游戏，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游戏，你必须去探一下这个地图，去亲自看一下，你才能有很多感悟。哎，这是我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理解啊。然后我们听听老毛怎么讲吧。
我相对来讲，就想的比较少啊，
啊不，
然后我简单分享。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看我跟 Jeff 呢是，比如说在说白了，在美国抽抽大麻呀，在泰国这个修仙啊，这个悟到了很多东西。那你在这个，对吧，在国内能有这么强的这个精神状态、精神力啊，这个是我就觉得非常少见、罕见的。就是说，你是怎么能达到这么一个状态的？因为我很好奇啊。
这个呢是一个呢是我相对 GF 包括教主你呢是，我比你们年长一些嘛，年长一些。然后完了以后呢，其实我经历的坎坷也比较多，包括两次的一个破产，两次破产。然后那个创业本身就是一场修行，创业而且是一个极端的修行，因为它各方面带着更多的一个全方面的一个压力，社会压力、家庭压力向自己扑面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呢，是连续两次破产，破产就意味着现金流没有，甚至是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说第二天怎么活下去，靠什么生存？如果不依赖家里的话，不依赖父母的话，这种情况下等于说吃饭都难。如果没有朋友接济或者没有那个贷款来的话，假设这种情况，然后连续两次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有点类似就像打仗一样大败了，连续的大败，连续的吃了败仗。连续吃了败仗了以后呢，产生了突然痛定思痛，然后那个产生了一些觉悟，产生了觉悟了以后呢，然后就慢慢的寻找到一些新的契机，考虑到一些战略层面的。为什么？因为人失败了肯定会反思嘛。正常人的话，等于说聪明人有可能他不需要失败，就像古代的那些优秀的那些士族家庭、贵族家庭出生的孩子，他们精英教育，看了历史书上很多牛逼的人，他们等于说历史书上他们为什么失败？他们不但就战棋推演、人生推演，所以他们那个出道就巅峰，像周瑜啊、诸葛亮之类的，他们出来就17、18岁就可以做那个全国的军政一把手或怎么样之类的一个情况，包括曹操之类的都很早就上位了，毛泽东之类的都早早的就做很大的事情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行呢？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是，一我们缺乏一个对老祖宗、对历史的各方面的全方位的一个真实历史啊，不是说是我们历史课本上看到的历史，真实历史的一个是复盘跟那个不断的去推演、兵棋推演的这个行为，这个而且旁边有老师名师指点，这个行为是没有的，所以这就是精英家庭的一个教育跟那个平民阶层的一个教育的本质区别，它是缺乏这种战略性的一个思考。然后呢，第二个呢是，那如果没有这种，普通人我们都是上正常的上学，然后正常的那个工作，正常的怎么样？他们的生命的体验都，因为读的书也不够，说上来就读的书也不够，都学的都瞎学，然后没有真正学到本事嘛。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一直停留在一个术的层面在考虑。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式本质上是流水线的，是那个工业时代的一个文明产生的一个。说上来就培养工人，工
培
厂
养
里的
工
工人，
地，
他不
培
需要
养
你
工兵的。
对，不需要你思考，不需要你思考战略层面的东西，他只需要你思考那个这个流水线上这一个螺丝怎么拧，那个扳手怎么扳啊，然后完了，就这样一回事情。只是说现在高级一点，现在有可能有程序员了，有怎么样之类的，但本质还是你在扮演其中的一小块的一个东西，整个社会体系中一小块的东西，你不需要考虑一个全局的一个东西。但我认为的创业呢，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理想、这个目标相对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资源匹配能力其实是比较远， 是需要花很大的努力，有可能有小概率才够得到的一个东西。那这种情况下，就会逼迫一个人的潜能全身心的去发挥，全身心的发挥，而且也不一定能成啊。他是在绽放他整个生命的能量，然后不断的去接触周围觉得是比我厉害的、比我聪明的，或者说不叫聪明，本质上是他们的思维体系比较正确的啊，那些人向他们请教，然后各方面之类的学习。所以说，那个前阵子有篇文章比较火嘛，他说是重要的，你如果想要走得更远，重要的是你在与谁一起同行嘛，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与谁一起同行的话，就决定了他们那些的思维层次、思维方式会影响到你，而不是说真的他们把财富施舍给你，这不是这回事。本质上，财富跟那个在我的认知当中呢，那个正好扯到这里，我就说一下那个财富跟那个，叫能量的一个关系啊。这在老子的《道德经》当中的说一个话叫“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厚德载物。这个德呢，以前我们一直认为是品德，有良好的品德的人，他能载得住物体啊，物质，或者说那个物质的话，甚至包含是权力啊、权势，然后名气、名声，再加上那个叫女人啊，那或者说对于女性来讲的话，承载得了男人等等。那一定要有好的品德才能拥有这些啊，说穿了就这回事嘛。如果你德不配位的话，那你就不能进行一个完好的一个拥有。但后来呢，我想了想呢，因为正好有各方面的一个机缘，其实我也不懂什么量子物理啊，然后正好是教主呢又是量子物理出身，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东琢磨一下，西琢磨一下，哎，这宇宙的基本法则不是基本的就是主要就三个东西嘛，一个是能量，一个是物质，还有信息嘛。但是信息我们先放在一边，主要是能量跟物质。能量跟物质在宇宙的一个系统法则当中，其实他们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爱因斯坦不是有那个公式嘛？这两个可以相互转换的啊。好，这是那个是我们从物质层面去解释的话，是能量跟物质是可以转换的。那精神层面的能量跟物质能不能转换，其实是一样的啊。一个人，我们假设一个人啊，他认知高了。认知高了以后呢，他是那个是认知非常高，我们说过是认知决定了这个人的一个叫财富，如果认知以外的财富他会流走嘛，其实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当认知高了以后呢，他去看待一个，他拥有洞察力，他拥有一定的对每个标的、对每个事件，或者说每个国家甚至局势等等各方面的一个世界的变化，他有一定的一个洞察力。当有了洞察力了以后呢，他能看到，其实以本质上来讲的话，他能逻辑推演到那一步，逻辑推演到那一步的话，他觉得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概率性事件，没有100%，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啊。对于真正的优秀的人来讲，他玩的都是一个概率游戏啊。说啊，这个人命数就定好了，扯淡了，在我看来就扯淡了。命数那为什么有人命胜人定胜天这个故事呢？啊，所以是只要这个事情没发生，他一定就有可能产生变化。啊，一定有翻盘的概率，只是说这是翻盘是小概率还是大概率，只是这个区别。然后对于刚刚回到刚刚的话题，就是说是当那种认知足够高的人来讲的话，对于一件事情，他其实是他能看到这个事情的一个终点的大概率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他既然能看到了，他内心一定是非常笃定的。他内心是非常笃定的，那这个如果作为投资的话，或者说作为一个从事事业来讲的话，他肯定 hold 得住嘛。因为看到了，为什么拿不住呢？就像我眼见为实了，本质上他就眼见为实了，眼见为实了，他肯定 hold 得住嘛，有什么 hold 不住的嘛？这部分财富对他来讲是要他要只是想不想的问题，他想 hold 住的话轻而易举啊。再一个是什么呢 ？OK， 我没有远见啊，我也没有洞察力，我也没不具备这种思维体系，但旁边有个大哥，我呢又傻傻乎乎的啊，傻人有傻福，但大哥呢跟我说这个。啊，你买房子，上海的房子，买北京的房子，买深圳的房子，在2000年的时候，或者你老老实实听我买啊，把你的什么公积金乱七八糟这些全部砸进去买啊。他那个傻子呢，心里想，妈的，大哥叫我做怎么做，大哥对我好呀，大哥不能骗我的，大哥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旁边人亿万个中介跟他说，哎，已经赚了2万，赶紧卖，赶紧卖。我听傻子的，妈的小子，因为他为什么？他也是内心笃定，内心笃定。内心笃定了以后，笃定产生一种能量值啊，你内心他的内心是圆满的，他不是没有扩散的，或者说扩散层面是裂缝层面是比较少的，他当然可以 hold 住了， 如果假设这个东西是对的话，那对他来讲是轻而易举就拿住了。所以本质上来讲，所谓的厚德载物应该是厚能量载财富嘛，厚能量载物质载权势，或者是厚能量载女人嘛。你或者是我们讲再讲一个，好，我们是讲能量场，哪些人认知高啊？你古代的那是先哲，或者说宗教界的领袖啊，讲像先哲的话，我们讲那个是老子，刚刚讲的正好讲到那个道家的老子，老子很厉害啊，老子他既然能想出这些东西，既然就在2000多年前还是几千年前就已经看穿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啊，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假的，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他已经看活明白了，看穿了啊。看穿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老子，哎，人家肯定要反驳，哎，毛泽东那个老子为什么没钱呢？啊，老子为什么这样也没什么权势呢，或怎么样？那是人家不想。如果老子这种人如果真的想，国王都会跪在他前面。哎，国王他把一个国王当做小弟一样招过来，你给我点钱，我帮你怎么样什么？哎，国王怎么会不奉他为师呢？奉他为上宾呢？你要国家，我给你国家，啊。等于说优秀的人，认知强大的人，能量强大的人，资源自然而然会围绕着他过去，自然会集合到他身边去啊！只要他想，他有那个意愿啊，这时候包括女人之类的，包括权势之类的都会过去。比如说啊，我的能量场没有这么强，但是我已经强了很多人，这叫降维打击，本质上就降维打击嘛。哦，降维打击了以后，然后那我招一些小弟可以吗？啊，我自己能量场很强，我招一些小弟，小弟觉得大哥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傻子一样。觉得大哥说的肯定对啊，大哥对我好啊，那大哥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他喊了十个小弟，工资都不用发，因为小弟对他心服口服嘛，工资都不用发，空手套白狼，他立马说，因为他思维的是正确的，他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世界运行的本质，暂时界这个世界运行的本质，哪里有出口，哪里有怎么样之类的，他流向财富的流向，他是洞察力是 OK 的，那让小弟去干嘛？执行力只要符合了，就像王阳明的心学一样啊，王阳明为什么这么屌，什么都没有，带着几个土匪就能灭其他的那些军阀之类的，或者说那些王爷之类的，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人家说穿了，人家是装了天眼，是上帝角度，他在战略的全局在看下面老百姓民间的那场游戏啊。这场游戏如果他因为各种原因他不得不下场的话，那随便随顺手而来就招了几个小弟，招了小弟去打嘛，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啊，你要钱就钱，要国家就要权势就权势，要女人就女人，要男人就男人，什么要不到，只是那些人想或者不想啊。而这个能量这个东西，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说厚德载物这个德是错误的，他是说这个几个字是说给普通人听的。对于优秀的人来讲的话，那动物世界中老虎是羊，那老虎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但是老虎不存在邪恶和善良，这是整个社会这个生态系统运行的一个法则呀，不存在这个东西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OK， 一个人如果是他一直做好事，如古代的那个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对不对啊？身正了自然不怕影子斜，也不怕鬼神，对，因为他一身正气，他觉得我不做亏心事，不怕人家半夜敲门，我也不怕人家陷害我干嘛之类的，我行得正嘛，我没有贪污受贿，我什么事情都没干，而且我一直在说好事，他内心的能量是极其强大的，内心的场是极其强大的。那这种场强大了也不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做事无所顾忌啊，他行得正，容易把事情横推成功啊。然后那个因为他走的是堂堂正正的道路。那另外一种人 OK 做呢是做的坏事情，妈的，但是脑子里呢也觉得自己是做了坏事情。那这种人当然表面上看他啊，今年赚了几个亿，明年赚了几百亿，甚至赚了几千亿，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哎，妈的，谁要搞我了？哪个人要搞我了？那吓得跟鬼一样。那他的能量场肯定是不够饱满的嘛。他说穿了，他的整个思维体系是有 bug 的，他的能量这个是不够圆满的，他是有 bug。有 bug 的话，人家一炸火，他就炸出来了，或者稍微出点什么问题，他就扛不住了，因为他内心有愧。但如果假设这个人是个天生觉得不是觉得邪恶的事情，他觉得这个事情就像老虎吃羊一样，我吃羊是应该的呀，就像我们踩死一只蚂蚁，我们会觉得有内疚感，不会有内疚感的呀。他天生觉得啊，这是社会法则呀，动物世界这就那个丛林法则，宇宙法则，三体之类的里面写的那个叫宇宙法则嘛，那这就丛林法则，标准的 黑森林法则啊，OK，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做任何事情，他哪怕杀，我们先说点不是太正确的那个价值观的事情啊，我们不希望普通大家的一个受众是这样，但是我们道理要讲清楚嘛。他觉得杀人、放火、金腰带，这他妈是对的啊！这种人正因为他觉得是对的，所以他的精神世界他可以自洽，他的整个能量场、思维体系他是可以自洽的，他是圆满的。只有圆满这种所谓的就。叫佛家里面叫魔嘛，只有这种魔，他真正的认为自己是魔的那种人，也不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他就是一套完整的、完美的、自洽的一套运营体系，他才可以做到那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立地成佛，因为他是跟佛是其实就阴阳两面嘛，他是光明跟黑暗是阴阳两，他相通的，我操，其他的很多人那个为什么说哎他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他做不了佛呢？这个人本身就不自洽啊，他能量场就本身有瑕疵，没修炼饱满啊，做的就不三不四，男不男女不女，说的是就阴阳人，说穿了就是这回事嘛，阴阳人，阴阳人你想指望他有什么大成就呢？不可能的呀，啊，王阳明讲究的是知行合一，心学是中国古代最牛逼的哲学，哲学巅峰，本质上来讲是可以讲是哲学巅峰，哲学巅峰它里面。最简单的几个字，最简明扼要的几个字，就是知行合一啊。为什么知了以后行合一了以后，这个事情就成了嘛？对他们来讲，这个宇宙即五心，五心即宇宙，我想干嘛就干嘛。他为什么能这么豪迈的说出那两句话？对他来讲，这就是事实呀。我看清楚了这个世界的一个本质，运行的本质，我的能量场足够，人性是怎么样的，社会是怎么样的，人与人之间是怎么玩的，人间的游戏是怎么样。我以上帝视角去处理的话，这他妈不要太简单嘛。就像我们站在三维的角度，我们看平面上蚂蚁，两个蚂蚁的部队在战争，蚂蚁的部队它因为看不出受限于视野，它看不清楚啊，打到这样两边打来打去，其实完全可以绕一个方向，不可以打过去的吗？那因为我们视角不一样嘛。但我们也不要求强求的要求每个人站到那个王阳明的高度，或者说老子的高度，或者说那些先哲的高度，因为大部分人一辈子他是跟除了你努力以外，还跟悟性有关，一辈子都达不到啊，这天生的没办法。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但是我们的努力跟我们仔细的去研读那种古代先哲的那些古今中外先哲的经典、宗教经典、哲学经典有没有用？肯定有用，因为本质上它给了你一个上帝视角。哪怕这个上帝视角，你稍微比常人稍微往上努力够一点点，好，你往下看也风景不一样，啊，往下看风景不一样，你能取得，只要你想，你取得的成就当然不一样。老子之类的没有权势，没有财富，是因为人家不 care，人家不在乎，这他妈对他来讲是个垃圾啊，就像一个得道高僧一样，你再漂亮的女人，在艳华肥瘦的那个女人脱光了在他面前，他都不在乎，有可能鸡鸡都硬不起来，道理一样。啊，他不在乎嘛，啊，视金钱为粪土，视权势为粪土，就这个道理。但不是说人家没这个能力拿下，只要他想的话，他唾手可得。而且能量跟物质，这个宇宙中还有一个系统中，这个系统中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设计，不知道外星人设计还是谁设计的，反正设计的这个系统中还有一个法则是什么呢？平衡，就阴
对，
阳平衡，
平衡，
平衡
就是就是强，
啊，
哎，对，哎，
对。平衡的话，那我们就讲任何东西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再举刚刚的例子来讲，平衡是指什么？OK，那个老虎吃羊啊，羊吃草，哎，这个生态系统它他妈是平衡的。那有一天呢，羊今年特别繁殖的特别快，生的特别多了。那羊繁殖的多了以后呢，那个生态破坏了，羊会拼命去吃草，哎，肯定羊吃草了嘛。羊多了以后呢？老虎也会拼命的去吃羊，哎，那老虎也会崽子生得多，也会小老虎生得多，小老虎又怎么形成一个再平衡了？它永远是一个平衡，偶尔的打破，它最终还是被系统自然而然的以某种方式来取得一个新的一个平衡，这就是一个平衡。包括刚刚我们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能量跟物质一定是要平衡的啊，能量和物质，一个人能量很强，OK，然后。他要取得物质，他如果想要取得物质的话，对他来讲，他的物质的极限本质上就是他能量场的一个极限，他自洽逻辑的一个极限，超过了，超过了他他妈拿不住了， 因为他超出了他认知以外，超出了他自洽体系以外，他拿不住了以后，他有可能就担心了啊。他因为就觉得这个钱，我也不知道这个莫名其妙，这个钱怎么来的？我操，这全是怎么来的？这大概我命好啊。然后我操，这一堆的美女怎么不像我了？他想不明白啊，想不明白的话，就去，有些人呢选择做好事啊，做好事，施舍布施啊，或者说是投资或怎么样之类的。但这种过程当中，布施投资的过程，他施舍出去花，多出他等于说能量场的一个控制的一个财富权势，施舍出去了以后，他内心又取得平衡了，又自洽了，自洽了以后又他妈心安了，本质上是求的是心安嘛，啊，求的心安，心安了以后，哎，觉得是身体也好了，状态也好了，能量也 OK 了，各方面那个见人也开开心心了，也不成为哭脸啊。非常好，而且他觉得布施了以后帮助了别人，得到了一个什么正向反馈？因为本质上他给了正向反馈了以后，他心安了，所以他的逻辑又形成了一个自洽的一个东西啊，他的就形成了一个平衡了。那么另外一种人呢，他不知道，他觉得妈的，我他妈就牛逼啊，我，他本质上他不是一个战略打字，他没有开天眼啊，没有开上帝视角，然后就是运气好啊。他以为自己很牛逼，其实他是小聪明，都是小聪明，小聪明，然后正好又有一点运气，又有一点时代的推手，啊，时代大势的一个推手，然后他妈一路成功，一路成功膨胀了，啊，膨胀了以后，完了以后啊，要么搞女人了，要么怎么样了，要么怎么样了，要么怎么样了，完了以后稍微出点事情，他心里慌得不得了，财富如水嘛，他其实只是一个保管员，又他妈过去了，又流走了，权势也流走了，什么也没有了，最终到头来一场空。哎，场控最终还是，那当然他这种人，因为之前经历过，他其实还是会沉淀下一些的。那当他走掉了以后，形成了再平衡了以后，他再出来啊，不管是关进去了还是怎么样之类的，还是没有，再出来又能取得一个再平衡。这时候他又自洽了，又感觉哎，还是普通人的生活好啊，还是我就以前那个大富大贵的生活不适合，千亿的身价不适合我，现在那个1亿好像比较适合我就过得比较舒服啊，然后毛病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啊，各方面心态也。不失衡了，看要跟老婆相处也很好，跟情人相处也很好，各方面的教育孩子之类都很自洽，本质上他又形成了一个自平衡了嘛，所以能量跟这个东西永远是自平衡的，你不平衡，好系统会让你强制平衡，就叫强平，
讲对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开始聊这个，这个哲学，我们聊得很深刻，这个我们可以聊聊这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新世界的这个事儿嘛，就是这个 Mass City 啊，就是什么的，就是我那天在这个江边儿，包括我跟 Jeff 打电话也是说，就是我反复的在思考，就是这个旧世界崩坏了之后，新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的出现啊？而且今天我还跟 Jeff 这个群里面说，就是感觉这个崩坏的速度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快，我们接下来可以聊一聊，比如说这个。Money system and modern slavery，这个我跟 Jeff 也说过，我跟老毛也聊过，就是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钱是个咋回事儿啊？为什么对？比如我们三个都是算是这个投资狗狗币的人啊，我们为什么看好这个？我自己的一点点感悟就是说，我感觉下一波的这个就短期的，长期的话，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嘛，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那个世界。短期的话，可能你比如说第一波、上一波的这个牛市，可能是这个 DeFi 吧，DeFi 这个带领了，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币呢，你不仅可以囤啊，你不仅能囤能炒，你还能这个还能有一些金融的这个借贷啊，或者是可能玩出花来。那下一轮呢，可能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说，让老百姓们真真正正的意识到，这个币呢，它不仅能买能炒，而且这个。就像这个 Doge 的这个说法一样，一 Doge 等于一 Doge 嘛。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钱，就是说你不是说靠这个东西去赚钱，而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钱啊。包括这个以后的世界是怎么围绕这个钱去建立，就是未来的钱是什么样子的。你比如说最近这个电影是那个《失控玩家》嘛，那个电影结局也非常好玩。那个一开始的那个世界是有这个银行系统的嘛，主角就是一个银行职员。啊，然后那个银行把这个游戏打通关了之后，未来的那个世界呢，我就记得结尾的时候就是说，There is no bank system in this world，就是那个世界已经没有银行了。啊，这个其实把很多这个编剧把很多这个 点都给大家这个打到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聊一聊这个钱这个事儿。哎，大家这个
我可以讲一下这个关于钱我对钱的认知吧。就是说我这个黄金那个我就不说了，就直接从美元开始讲。其实在一个系统中，如果说这个系统运作的非常好的话，它是不会有这个动力去改变的。比如说美元就是这个很好的例子。二战之后美元确定它的这个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然后呢以其他的货币相当于和美元挂钩，然后石油也和美元挂钩，形成了这个石油美元，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完了之后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本身的国力也是非常强盛的，所以一开始这个机制还是运作的非常好的，而且有这种这个共和党啊这种保守派啊，他会经常会限制这种这个债务上限，对吧？而导致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国家体系还是非常信任的。那时间滑到这个世纪，那这个美国经历了几次战争，然后呢就是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政治斗争吧，就是那个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斗争。那民主党大家知道就是喜欢就是花大钱去办大事儿，对吧？但是呢他们这个在办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浪费，或者说他会有很多的不节制的地方。那这个细节不说了。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现在美国这个美联储在大量的印钱，不管它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还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他觉得印钱可以解决之前债的问题。之前也美国也出现了好多次的这个房贷危机也好啊，金融雷曼的这个倒闭也出现了一个房贷危机，然后后面还有这个之前那个这个网络的那个泡沫，对吧？那现在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就从这个 COVID 去年三月份到现在，它的经济恢复速度是非常快的，是因为这个美联储进行了大的放水。那这个系统如果说一直这样运作下去，当然你用新的钱去换旧的钱，那当然是可以运作下去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逻辑，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它的这个 money 就是印钱的速度超出了它的这个国家的那个承受范围的后，它的后果是什么？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想法就是说美国是一个 不太可能会就是这个违约的一个国家，对吧？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是必然发生的，就是说如果它继续这样印下去，而且它现在的这个速度已经超过了它的经济的增长速度。所以按照这个就是刚刚毛泽东也说，就是说你当一个东西物极的时候就会必反，对吧？那总有一天它会有一个崩塌的时候，而且这个崩塌速度会比大家想象会快很多啊。那至于它现在没有崩塌，是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新的体系能够完全替代，就能够完美的替代它。而且美国的这个运作方式呢，也不是说是一个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方式，它是一个相当于是它用美国的这种大的公司大的企业来控制世界的一些经济的一些发展，包括它的一些 alliance， 就是比如说是一个五眼联盟啊十眼联盟啊这些通过这些来进行一个软性的一个控制。所以呢就是说它崩塌不是说是从一个中心点啊，就像那个蜘蛛模式一样，一把那个蜘蛛头切掉之后就没了，它其实是个海星模式。但是这个海星模式呢因为之前是非常好，但是现在这个海星越来越像蜘蛛，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美国这体系越来越像蜘蛛，所以呢它的这个 fragility 就是叫这个脆弱性啊，就越来越凸显了嘛。所以这是我对这个目前的这个金融体系的一个看法。然后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宏观的一个东西，对吧？那我也不可能预测是明年还是十年后这个体系会崩塌，但是我觉得肯定会崩塌啊，这因为这是不会长久下去的啊，这样一个体系。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我而且我不仅从这个我是这样的，但是进了币圈之后，因为我意识到了这一层，就是说美国这套系统肯定玩不下去了。但是随着我这个 dig 的越来越深啊，我发现这个从这个 money system 上可以参透整个世界的这个运行法则 啊，这一点是很奇妙的，就是这个有人说"一入币圈深似海"嘛，这个东西，我发现这个东西是通神的，这个一悟就悟穿了吧，这个世界。所以这整个世界，就是那天咱们也聊过，就 Jeff，你可以分享一下，就那个当时不是有一个高僧嘛，咱们问他，他没去过美国，但是他知道美国的那个系统是怎么运行的嘛，这个其实是很 surprise
对，
的，对对对。
我在西藏，对，
啊。
那天我是在西藏，然后这个那他们是坐在那个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这叫那个藏传佛教的那个殿堂里嘛，然后我去拜访他们，那我就问了一些问题，哎，就非常 surprise，他们把所有的这个世界上发生一些大事，包括未来可能发生一些事儿，包括这个系统的崩溃，他们都说得非常的详尽。然后呢，我最惊讶的一点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踏出过西藏半步，就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磁场，他们的话是说可以感受到这种磁场，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能量的传递，而这种能量传递呢，就有点像这个你们量子物理里边的，就是这个远程的这个，就是爱因斯坦也没法解释那个东西，对吧？就远程的一个传递信号。他就可以感受到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他能感受到？他是内观性的，就他不是去读新闻，或者说是再说我们读到新闻也只是1%的事实，对吧？90%是假的，或者说是别人让你知道的东西。那他其实没有，就是他是完全按照这个内观，然后根据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得到自己的体会，然后呢把这个运作规律给总结出来了。哎，然后呢，他就知道，哎，比如说你这样搞下去，这个生态环境会崩溃，对吧？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事儿，然后，就是，而且他说的一些东西的，就不是说是，哎，你说今天发生或者昨天发生，他说做那么精确，但是呢，他的这个逻辑是通的，所以这一点我非常的佩服啊，所以我更相信了，就是说，哎，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的玄妙的东西，我还未知。你知道吗？就我还不知道，哎，那个是3年前的事儿，哎，
三
就
年
是
前都到那个境界了，对对对。
和赵公公猜那个是差不多同一时期，
对，
对，
接
非
着
常
聊
有意
这
思，
个，还有我们接着聊这个，就是 money system 嘛，包括这个，一个是钱的这个，有人说它是阴谋论也好，这个钱整个是个阴谋嘛，就是说这个钱它是没有任何锚定物，随便印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把钱和科技，其实我也关联到一起了。我看过自己的一个分享，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叫那个 Thrive，Thrive 讲的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特斯拉。对吧？马斯克为什么把他的车的企业名字起名叫这个特斯拉呢？其实本质上是为了纪念特斯拉嘛。就是当年特斯拉是第一个，就是近代啊，就是近现代，可能是第一个悟出来这个一些宇宙真理的人啊。但是他尝试着去改变这个世界呢，最终这个莫名其妙的就被各种原因就封杀掉，或者是被失踪了吧，反正就是这样。
被强平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看了这个纪录片，包括我也研究了很多，包括就是本质上这个很多人啊，就是发现了一些包括永动机啊，或者是这个世界上一些生命之花呀，这个人类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东西，然后也想为人类做出一些，比如说能源方面的贡献吧。对，很多人就是从能源这个角度去下手的啊，但是都被这个抹平了啊，因为本质上是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化石能源确实是给既得利益者带来了这个无天量的这个财富吧，可以说化石是社会财富的这个基础吧，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其实就联系到了一点，就是我后来也是我自己悟到的，就是我发现整个美国的这套系统呢，本质上是什么？科研的从业者，他的资金，他的拨款是来自于国家。那国家的钱呢，又是来自于银行系统。那就是说，银行系统它印钱的人，他是不可能资助一个动摇他印钱根基的一个科研项目。你们懂我这个逻辑了吧？就是印钱的人，他是不可能去资助这个新能源的，或者是不可能去资助打倒他
自
自
己
己
不
的。
会割自己的韭菜，
对
就是
对
说，
对对对，这就是我当时看穿美国这套玩法的，从某一个角度看穿了这套玩法吧。就是说，这个包括我当时看这个纳粹的这个历史，我也研究过前苏联这个研究人类精神的这个历史。其实很多人都是悟到了世界的一些真实的东西，包括你看美国研究这个外星人的一些机构，比如说当时那个罗斯威尔事件嘛，这个很多屏幕都讲，就这些新闻都是立即就遭到了这个封杀，然后很多东西就再也就。 就很多东西其实你是拿常识、拿脚想一想的东西。你比如说金字塔这个东西啊，或者说是飞碟有没有外星人啊，这个飞碟呀、啊，包括那个麦田怪圈啊。但是一旦官方的这个新闻，你只要一看官方的新闻，那官方新闻就说这个是你这个是 conspiracy，你这个是假新闻，这个官方已经辟谣了呀什么的。就是我每次想去学到一点，就是想探究一点真相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有一组无形的墙在隔离着我和真相。这个就是我过去很多年的这种感觉，直到我自己悟了之后呢，就是说从 Matrix 里面出来了之后，我回头再看的话，我就是处于那种状态，就是像那个电影里面讲的那个，你觉得 something is not right, something you can't figure it out。这个，直到有一个 Morpheus 呀带着你这个出来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经过这个设计的一个东西。哎，其实这
你
个
就
是，
像是一个蚂蚁在二维世界嘛，就是说你看不到前面的路嘛，然后你要有个三维的人帮你提拨一下，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你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环境中，因为你在这个环，你在山里边，你看不到这整个山的全貌，就这么说。
对。
你得出山，你才能看清楚。
所以这个也
是人
是，
生在此山中嘛。
这个也是
对，就是这个道理。
我拉着二位去讨论这个 Mass City 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跟老毛也说，这未来世界肯定不是像我们这样协作的方式，因为我前几个视频我也讲过，我们现在这个体系本质上是一种modern slavery 嘛，就是一个剥削或者是一种这个一层吃一层的一个寻租的这种方式，一层一层一层嵌套下去的。对，那未来呢？因为一切都是公开、公正、透明的这个东西，所以不会会有一种新的这种合作的方式，然后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组织的形态。哎，对对。
我当时就是跟你谈之后，我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受益匪浅，就是跟很多的人，因为我之前做这个就是投资银行这块，然后这个采访很多项目、很多人，对吧？那只是很多创业人。那我到了泰国之后，我又见到了非常多的这种得道之人，或者说是社会各界的人士，对吧？不是我之前那个金融圈那些人。所以，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一个什么启发呢？就是说，每一个人他们其实有自己的一个衡量体系、一个价值评判标准，对吧？他们活其实都是活在自己的这个小世界里边。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去衡量或去 judge 他们，去评判他们对和错，又没有对和错之分。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就是能够能量能够交换，能够做到 communicate。那这个 communicate 其实很难的，因为特别是年纪越大的人，你跟他去讲这些东西，他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他们已经思维定式了。你看我去观察我的小孩，他是怎么，就是他是怎么样学的嘛？他其实没有任何的 preset，就没有任何的框框，对吧？我告诉他们什么，今天告诉他，可能一周后，哎，他跟说爸爸，我突然之间哎想 show off 些什么东西，想给你看个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我一周前跟他唠了一个这么一个影子，对吧？所以你给他什么，他有什么。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做成一个一个 network，一个网络，这个网络是大家能够真真实实可以共享、可以 share 资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维度同时提高，而不是说只是提高某几个人的维度，因为你就算你的维度很高，你旁边人都不高，你也会被带下来。就是我是这样感觉的，就是你得旁边人都得高，对吧？那你会更高，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能够做到这么一个组织，哎，这是我一个初心，哎。
对，我想到一个，就是那天我悟到了一层呢，就是，为什么我老说这个 Doge 呀，它是从三维通往高维的世界呢？你刚才也说了，其实每一个人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在我的世界的这个概念里，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宇宙啊，这所谓的高维世界，包括后面的元宇宙，它指的就是每个人每一个精神，它都是一个宇宙。啊，而这些宇宙之间用什么去做交流，去做价值交换呢？那它可能就是用 Doge 去做这个价值交换，用这个区块链，用这个 DAO 的这种形式去做这个组织结构，就是说你的宇宙跟我的宇宙怎么去协作啊，怎么去完成价值交互啊，都是这么一个一种感觉啊，这个纯粹的就是这种你能看到的一些能量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前两天在上海嘛，就是咱们圈子里面的一个大哥，大哥的大哥啊，他就喊我过去吃饭，然后吃饭呢，吃完饭就第二天又喊我过去吃饭，又喊了几个人，就他就让我就是说，教主啊，你要给这个咱们圈子里面这些落后分子好好讲一讲， 这个让他们把该卖的房子、该卖的这个股票都赶紧处理处理掉，赶紧的啊！这个其实也是有一方面，我们想做这个 Mass City DAO 的这个原因吧，就是我们想有这么一个组织去影响，先从我们自己圈子里的人来影响，或者是跟我们志同道合的人的这些人去影响他们，互相这个。你说的提升维度也好，或者提升生命的质量也好吧，就是这个，我觉得维度一定是通过交流，通过这个交互去交流，还有碰撞去产生的。哎，这样你不断的去碰撞，有一个地方，大家能一直碰撞，然后一直影响身边的人，这个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同时就是我还想提到一点，就是毛泽东刚说这个万事万物都是有一个这个就像水一样，有一个平衡法则，有一个增长，有一个下降的这个规，有一个规律嘛。对，我也看到的是这个，就是我现在发现呢，很多人还陷在一个陷阱里面，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说的这个中国好还是美国好的这个陷阱。那假如我告诉你整个旧世界都在崩坏，你会怎么理解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些地方在塌陷，有的地方就在升起啊。这道它是一直在轮转的，这个是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未来世界啊，可能东南亚会非常的牛逼啊，包括墨西哥，包括这个欧洲的一些地方，可能会非常的发达，因为既得利益者他是不会去改变的，但是有一些这个旧在旧世界旧的角度来看不是很发达或者不是很好的地方，所谓的不好的地方，那它有可能是最先成为这个最先发展起来的地方，这也是我的一些思考吧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分享，就是也想跟大家交流交流，就是回归自然，包括重建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本质上是要重新思考一下新世界的这个规则是什么样的，或者新世界是怎么一个玩法嘛。那天我就是去这个 San Diego 那边垂钓，大概是去年的这个八九月，每年的八九月那个季节，在墨西哥湾那边都会有一波鱼群的那个迁移嘛，大量的鱼群就迁移了。我就早上3、4点，我们去坐那个海钓的那个船去钓鱼，只要100块钱的这个海钓的这个门票就去钓。哎呀，那个钓上来的鱼就很令人一个 surprise，随便钓全是那种巨大的 tuna，就最顶级的那种 tuna，什么 mahi mahi 啊，各种海鱼最顶级的，你随便钓，钓到你手软，你根本就拿不完啊。然后你就是那个状态，我就回去拎了2条什么 tuna 就回家了，他只花了100美元。但是我当时就想啊，这个就很震撼，我好几天睡不着觉。如果我是在一个米其林的餐厅里面去吃这个 tuna，去切成这个生鱼片也好，你他给我加工了一下也好，可能一盘菜就能卖个几百美元，甚至上千美元好一点的。但这一条鱼，也就是说，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加工，包括过了很多人手之后呢，它可能卖到上万，甚至10万的这个价值啊。如果你从大自然里面去直接去索取呢？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或者是你只要动动脑子就能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其实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震撼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获取一些真正的智慧呢，你一定要去跟大自然去接触，一定要去跟宇宙的一些自然的东西去打交道，去跟他们去，比如说一只小猫、一只小狗，你盯着它看一天，可能会学到很多东西啊。这个是我的很大的一个感受。
教主，你刚刚说那个事儿，其实，在50年前、60年前是一个很轻而易举的事儿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教育体系，就我刚刚苗姐说的这个工业化教育体系啊，而导致了我们和自然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不自然的东西，对吧？就我们还得回归到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对，
嗯。
包括比如说这两天，就前两天我跟那个 Sam 回国嘛，就是当时我的认知就跟传统社会的人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那对我来说，你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那就像一座一座的钢铁的监狱啊，对吧？那简直就是这个监狱的围墙嘛，一层监狱，2层监狱，20层监狱。然后呢，你只能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面，比如说超市呀、什么学校呀、医院呀，都给你规定死了呀，你只能在这些范围内活动。这不就是一个监狱嘛？对我来说，但是当我这个回归大自然的时候，对吧？就比如说我在泰国的那种状态，或者当时我在美国，到最后我已经不接触任何人了，因为我每天就是这个大自然里面待一待，这个海里面、湖里面去泡一泡，这种感觉就是。就回归到那种重建或者回归到自然的那种状态了，哎，这是我的一个感悟吧，啊，
我觉得重要的是你经历过了这些事儿啊，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是在一个自然状态，然后你从来没有去过钢筋混凝土，你就不会知道有这种对比啊。所以我其实很希望的一点就是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 故事能够就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把这故事分享出来。然后呢我能够就是切身体会到，就是哎，你刚刚说那些东西确实很震撼，对吧？或者说我也经历过这个事儿，对，类似也有这种感觉，哎，这个就特别棒。
对，然后前两天这个我遇到了一个哥们儿嘛，他是在那个斯里兰卡那边做蓝鲸，就是蓝鲸保护啊什么的，哎，就是当时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啊，很多东西其实你没体验过，比如说高空跳伞，我当时跳了一次，你的世界观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你潜水，你潜过一次之后，你就会发生变化。他同样的那个朋友也告诉我，你去见一下这个蓝鲸啊，蓝鲸就像一个。科幻电影里面那个星际航母一样，你们懂吧？那个蓝鲸那种巨大的感觉啊，它的那个智商是非常高的。你如果亲眼的见一下蓝鲸，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样，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感受。包括这个去那个东南亚的那个珊瑚礁那边去潜水一次，看一下真真正正的那种五彩斑斓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当时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从小被灌输的那样啊，有一个地球像石头一样的地球，上面是你住这儿，我住这儿，他住那儿，然后这个地球就这样，然后所有的人都在996啊，你要工作，你要赚钱，然后要买房买车，要赚更多钱，买更好的房子，更好的车啊，然后去住更大的别墅啊，就是一下子我发现好像世界的剧本并没有这么简单，就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剧本全部是矩阵的剧本啊，就是你要这个。对吧，买房买车讨老婆，然后开始生娃，生完娃了之后再去找好的学区，然后完成继续就这个就像尼采所说的这个永恒轮回一样，这个玩意儿就是无间道嘛，你就锁死在这个里面你就出不来了啊，等你真正打开了之后你发现这个世界完全不是就非你所想吧啊，就这种感觉啊。然后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 Mass City 吧，启发一些人，然后或者是让已经各行各业的人，就是团结大家各行各业的人，让告诉大家有一个新世界在冉冉的升起，这个我们可以一起去建设，这个一起去思考这个未来。
都 OK 啊，那我先打个问题啊，那个是教主，我们这个视频的话或者是这个录屏的话是放在海外的对吗？
YouTube
啊， YouTube 的话，那 YouTube 那边是抽烟之类的会不会影响那些受众？
不会不会不会，绝对不会。
不会啊，
没关系，没关系。
那我抽一个，我有点 hold 不住啊。
赶紧的，老烟鬼，必须得抽两。
这都自然一点。
这完全自然的。
OK。
我就想把大家这个志同道合的人去聚到一起啊，由我们三个作为这个发起人吧，就是启发大家一个，就我们作为一个。开启大家一个开启大家的一个点，然后后面呢就它就自组织嘛，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道一样的这个东西，希望它能自己的去生长下去，而我们呢就是能思考思考我们能为这个组织为整个这个世界做一些哪些服务，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娱乐对吧，娱乐就刚我说的一些极限运动啊，一些比如说吧，我们可以组团去个什么珠穆朗玛峰啊，什么冈仁波齐啊，什么金字塔呀、什么吴哥窟啊，什么南美洲那边的这个金字塔，其实很多好地方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根本不是那回事儿啊，去之前呢你看新闻你就被洗脑了啊，任何这个主流媒体的东西你只要看了你信了，最重要的是你如果你信了你基本上就离真相就越走越远了。
对，你刚刚说的很好，就是很多人问就是中国好还是美国好对吧，就这个问题。其实他们的言下就也弦外之音啊，我猜啊是就是说，哎，美国有什么中国没有的东西，然后呢我可以去做，或者说在美国的人说，哎，中国有什么好的东西美国做不到对吧，那其实我们提供的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框架，比如说你在东南亚其实好，就为什么泰国还有好的地方，就是说它很多东西是非常包容的，就是没有界限，没有人会去跟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或者应该就是你不能怎么做对吧，所以我们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大家来体验不同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得意的一个地方，我想就分享。
你前两天不是去意大利了吗？这个其实也可以，
我刚从意大利回来。
对，那个就是这个很震撼的，包括这个 比如说意大利的，就是西藏啊，就是我认识了一些修行圈的这个朋友嘛，他们这个给我讲这个地心世界呀，或者高维的这个这个，比如地球上有一些地方，它是这个叫做引地，哎，引地，它是另外一个能量场的这些东西，这个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好像这个人类的这个世界不是那么 boring 的一个东西，好像有好玩的东西。
意大利的话，对我来说啊，有几个震撼的地方，就是我之前是去过意大利，但是这次呢，就是好好的看了一下，然后你看我们现在 NFT 也好啊，就是这些艺术，对吧？就是你从这个电脑上看，或者说你从这个博物馆上看，这个看的效果和你到那边真实的，就是从那个街上走，一路走过去，就全是那种艺术品，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基因里边，可能已经有这种艺术细胞，包括他们吃饭的餐具、吃饭的礼仪，他们穿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名牌，其实都是意大利，很多是意大利牌，对吧？那然后他们是相当于是本土牌，那我觉得就是说，整个感觉是非常有艺术气息的啊，然后这个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你在这种环境中生长，那你。的这个，这样你的审美是非常非常高的啊，然后你可以创作出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艺术品来。然后这个我就想到尼采说的一句，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像996啊或者上班的，有些人他天生他可能就是一种艺术创作，或者说是一种从事一些高维度的事情，那这些人就不应该在平时的这种事呃。这种呃，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中耗费时间，而是应该去多去做创作，对吧？那在意大利我就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他们随便在哪个街上有一个人高歌一首，高歌一曲，就有点像那种听上去像帕瓦罗蒂那种感觉，你懂我这意思吗？就是这个很震撼。
对，你刚说到意大利，比如说，你看，我是这么理解，比如说一战，现在的这个国家的本质是从这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吧？就这个秩序，就是这个，就是说白了，这个 Matrix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就是这个一二战之后开始建立的。那个时候，因为以前其实你是到处旅行是无所谓的，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对吧？你只要有一个马车啊，你有一个小船，你想去哪儿，没有人拦着你。那后来出现了这个护照这个东西，对吧？护照这个东西，那其实本质上其实它就是一个奴隶证嘛，对吧？就是你是我们国家的奴隶，你只能在这个国家里当奴隶，你不能去给别的国家当奴隶。如果你要给别的国家当奴隶，你就要怎么样啊，或者是你就要申请一个签证啊，你就要这个就是良民证嘛，本质上其实就这么个概念啊。我们也是，就是说想在旧的这个，既然我们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本质上旧世界其实你可以想象成它是像一个动物园一样，就是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就都得去看一看。然后那这个新世界是怎么玩？我们其实想团结这样一帮人去玩这个东西。你比如说现在已经有的我们身边圈子里面的，你比如说做影视的呀，你做地产的呀，做这个基金的呀，比如说做这个衣食住行的呀，对吧？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人联系到一起？你比如说东南亚很多，比如说这个酒吧的老板呀、酒店的老板呀、这个度假庄的老板呀、房地产的这个项目呀，对吧？这些东西如果能带领他们，或者是团结他们，一起的去提前的进入这个新世界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一个是提升我们就互相提升维度，还有一个就是告诉他们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非你所想的一个样子。
挺好的，这方面你们，我相对来讲海外去的比较少嘛，除了欧洲去
也是我
过，
们的客户，
啊，对，我是你们的客户，啊，
这
所
个。
以，但我呢，其实有可能我的精神世界还是相对大部分人来讲有点丰富的，所以呢，我呢是叫不着边际，想象力之间不着边际，所以我会乱想。乱想，经常会乱想，是靠脑子里不断的去遨游世界吧，只能这样讲。
这当时那个我跟有一个哥们儿就聊过这个事儿，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比如说音乐会吧，其实就音乐会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你蹦迪的时候，你这个不论你是大妈也好啊什么的也好，这个其实你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啊，那个时候你就会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意识，你的意识跟 你说跟道也好，跟服务器也好，有的人把它叫什么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也好，就是联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由这个三维的物质构成的啊，你那个时候就会恍然大悟，哇，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精彩的风景，这种感觉也是非常震撼的啊。
其实呢，本质上来讲的话呢，我倒比较相信佛学的那一套啊，道家的那一套。佛家的那一套呢，他是觉得世界上所有的这种东西呢，其实本质上都像啊。就对我个人，其实对外部的那种物质啊，各方面之类的，其实我相对来讲还看得蛮淡。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对于我个人来讲啊，我这就不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个人比较相对来讲比较追求不断的自我的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突破。无论是通过贵人的指引也好，还通过那个前人的古人的那种先哲啊，或者说宗教典籍啊等各方面之类的，让我产生某些悟的一些想法，还通过自己个人的一个突然的一个灾难，或者说突然的一个困苦，然后产生的一些顿悟之类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让我挺着迷。等于说，个人的精神世界的不断的一个成长啊，自我的一个升维，自我的一个思维体系、思维框架的一个。其实我相对那个教主，其实上次我们也聊过嘛。我相对教主来讲的话，我这个人是比较有框架化的一些东西的。所以，但框架化的东西不代表也不能升级，其实也能升级。我们要把框架不断的去升级去展开，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展开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就需要是不断的突破自我的原来的那些是精神层面的一个东西，这方面让我的一个每次有这种顿悟的感觉，让我感觉到是非常的满足，全身心的非常满足，就觉得自己换了一个人，或者说突然一下子之间就想明白了很多事情，看待这个世界就那个明白了很多，或者怎么样，倒不是说明白了以后自己能量场强了，自己自洽了，又形成了一套新的自洽逻辑了以后，我要去干嘛干嘛，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啊。这我做，我现在有些事情之类，包括跟教主之类的一些合作啊，这个那个是火星人计划等等各方面之类的，包括我自己的一堆事情之类的，这放在一边，这是另外的，等于说是核心逻辑呢，是我自我的一个成长，本身这个事情让我就极其的着迷。所以我比较向往多交往一些那个，通过这个组织也好，通过这个各种形式也好，遇到更多的是比我更优秀的，然后或者说某些方面比我更优秀的，或
不
者
一
是
定
全
优秀，
方面比我优
好
秀
玩
的，
的人吧，我觉得有意
啊，
思。
好玩的啊，也不叫优秀，对，
对，
说说优
好
秀
玩。
这个词说的比较俗气了，就遇到一些更加有趣的人，比我好玩的啊，这些人。让他们带着我一起玩，带着我一起玩，带着我见识一下新的一些风景。去一个生命，其实本质上来讲比较无常，而且也比较假嘛。我们人生重在其实是重在一个生命终点都是一样，至少从我们的一个肉身层面来讲的话，我们假设讲精神是永恒的，然后灵性是永恒的，灵性是永不灭的，在这个至少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是这样的。然后那么结局都一样，那么我们注重的其实是一个过程。注重的一个过程的话，就我比较重视一个生命的一个体验感，生命的一个这个体验感呢，倒不很多人说，哎，我一辈子过来怎么样，平平淡淡怎么样之类，他如果能形成一个自洽的话，那他能过来也 OK 啊。但我这种人呢，就属于比较自虐型的吧。那如果讲心理上的话，有可能有点精神毛病啊。就我希望不断的折腾啊，或者说有带来我更加强大的一个生命能度，生命的一个浓度，
厚
浓
度，
度的一个体验，
对，
厚度
厚度
这
维
方
度，
面的一个，对，厚度维度，所以也挺感谢教主跟那个 Jeff 组织这个是我们的火星城计划，然后跟着两位去见识领略一下更精彩的一个世界，更有趣的人。
对对对，哎，这个比如说我再最后分享一点，当时我跟 Jeff 也聊过这个修仙密宗啊这些，我在视频呢。那个，我们就聊到那个人有7层的这个星光体嘛，他你可以去修炼去结晶你的那个身体啊，你的那个灵体，如果你结晶一层呢，你就能从这个地球生物这个升级成这个太阳系生物啊，如果你再能结晶一层，你就能从太阳系生物变成这个银河系生物 啊，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这个因为突破我的认知了嘛，这个东西。那但是我觉得就很有意思，能接触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言论在很多人眼里其实也就是胡说八道嘛，对吧？但是当他们有一
对。
天突然看懂了的时候，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就是我们把这个更多这个有意思的人就团结到一起，然后看看能不能彼此碰撞一些火花啊。这个火花不仅仅是思想上的，你比如一起挣钱也是一种火花，一起玩也是一种火花。啊，一起这个交流，一起吃饭，一起聚会，一起去爬个山，去玩个极限运动，可能也算是我们的一种火花吧。
就各种的碰撞嘛，那个无论是能量的一个碰撞，能量的一个互相的一个掺杂混合，像一滴墨滴到一个水里进行一个晕染开来一样，还是一个体液的一个循环，都是嘛，对吧？
这个我们是一个幸运的时代，就是说已经没有国界、没有文化的这个区域，就是说我们可以跨文化、跨国界的去从事这些事情啊。之前可能是在国内或者是在某一个区域，那现在我们通过网络，然后通过我们这个组织，把所有的人能够集中在一起，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飞跃，我觉得啊，因为我自己就是很感恩，就是说我之前读大学，我在美国读大学嘛，然后。那个来自88个国家的这个学生，对吧？他的这种思维碰撞，对我这个现在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实，那我想把这一个，就是这个经验吧，能够让大家都分享出来，然后让大家都能体会到，哎，确实不错啊，这样，然后你的生命的维度和生命的这个广度和这个深度都能够有提高。
好的，好的，那今天这期我们就聊到这儿。然后下一期，其实今天毛泽东也讲了，他说这个他是这个人生嘛，是玩一场概这个概率，对吧？玩一个概率，然后这个你可以通过这个概率啊去改命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跟 Jeff 也聊过这个命的这个事儿啊，包括我跟我修仙的一个师傅也聊过这个命，就是说他跟我讲这个印度有一个东西叫纳地叶，他几千年前就把现在的这些事情。你儿子叫啥？你父亲叫啥？都写下来了。所以就是关于命，或者说宇宙有没有一个剧本，或者是人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个其实我们下次可以专门再找一个时间去讨论讨论
好呀，可以的，
好，行，那这次我们就这样。好，
谢谢，谢谢，
好，
哎，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好，拜拜，
好，
拜拜，哎，
拜拜。
好。